歪椅斜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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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歪椅斜桌。
我们来自多伦多，我是歪椅，你是斜桌，换个姿势看世界。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新一期的歪椅斜桌又来跟大家见面了。这一期我们通过 Zed 请到他的在工作中的 Senior 来讲一下他被耶鲁的商学院录取的一些心得体会。好，我是歪椅
X
Zed， 然后我是 J，
他是你的上司哈。
对，他是我的直接上司。在会计事务所里面的话，我们的结构就是一个 file， 就是我们做一个文件的话，一个文件上面会有一个 junior， 一个Intermediate， 有时候有时候没有，然后有一个 senior， 然后再是一个 manager， 再就是 partner。 所以我是 intermediate level 嘛，所以他是直接负责我的，他会负责整个文件的进度，然后包括 budget， 包括给我们这些下面的人进行培训，包括他这次走之前，他把他的一个 file 之后要交给我，在走之前他要把他所有的这些知识传授给我，所以我在跟他工作的时候收获很大。而且 J 属于是我们所里面工作比较努力然后又特别聪明的那一类人，就跟大多数人不太一样吧。然后他身上也有一些很有趣的地方，待会儿可以大家
Zed 要深挖一下啊。
对，
不过从你们的互动能感觉出来工作配合应该很愉快啊。
对，我们工作挺有默契的。
这可以介绍一下就是你的背景，因为听众朋友们看不到，就是这是非常年轻有为，然后待人接物非常沉稳的一个，但可能年纪都没有我们大。
对，
这是我的第一印象。对吧，
那我先做个自我介绍吧。我叫 Jake， 我今年25岁。我是出生在美国的，所以算是一个 ABC， 在美国从小长大，读高中，然后通过我爸妈的建议让我出国留学。但可能跟你们的出国留学概念不一样，我这边是我爸妈在美国，他们推荐我来加拿大来读大学，然后这边先就业。所以我是09年来加拿大多大商学院开始读那个本科
BBA，
在 Specialist Accounting 就是会计。读了4年之后呢，就一直在这边就业工作3到4年，然后到了现在。
就让我比较感兴趣的就是，很少听见周围有人是在美国背景的，然后选择来加拿大读大学。那个 X 肯定会觉得比较奇怪吧，就是 X 他是一直想去美国去发展的，
是吧？
对，但是就你当时就是家里面人会看到了加拿大什么样的前景，或者多大的什么样的前景？
跟你说实话，我家人他们并不是看到加拿大有哪方面的发展和前景，也不是就通过什么远见，他们想的是，因为他们知道我对商科这方面比较感兴趣，所以他们觉得任何一个学商科的话，都首先必须要沉稳，打出足够的基础。他们所谓这种基础，就是说你必须会计，你的所谓会计就是 language of business， 所以他们觉得我要一定要拿到一个会计高级会计证书，就是我们叫做 CPA。
对，
然后据我爸妈他们了解，他们对这方面还是比较了解的，他们当时以为就是认为加拿大的会计证书是全球比较最通用的。他们对我当时对我的期望，也就是我自己对自己的期望，也是拿完这个 CPA 之后呢，回美国来发展。
觉得这父母还是蛮有远见，因为可能当时很少有人会意识到加拿大的 CPA 它在全球会计行业这个价值。在的这次做会计行业的是08年、09年，应该将近8、9年前就能意识到这一点的。
对，那个时候这个三个证还没有合一嘛，那个时候是叫 CA、特许会计师。
对，
特许会计师是这三个证中间最有含金量的一个。然后加拿大的考试，也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用这个 case 来考你的这个实际操作能力和你对知识的理解还有分析能力，再加上他对于经验的要求非常的苛刻，需要有3年的从业经验，分别在审计、税务还有会计和咨询方面积累一定的小时数之后，你才可以拿到这个会计资格证。所以我觉得 Jake 的父母对这个的了解比一般的父母要高出了很多，他们觉得拿到这个证不仅仅代表了一个人的实力，而且可以给他打好很好的这个关于商业方面的这个基础。我的父母就没有看到这一点，我是来了这边之后才慢慢发现这个是一条很好的路线。
不过我之前听 Zed 说，也是你在这的亲戚 给你指了条明路，就是走上会计这条路里面，就是也是就是商业的语言嘛，能把握这个之后，你看以后往任何一条路发展都会比较轻松或者比较好一点。
对，这个证就是相当于一个敲门砖嘛，当你把这个敲门砖拿到手了之后，你打开一扇门，你未来的路会宽很多，只是说你在考证和这个实际经验的过程中间会有很多很难熬的日子，但是你熬完了之后你可以自由选择。这个就属于之前就有很好的目标，所以他在刚拿到证之后就立即申请美国的学校，然后马上可以踏上新的旅程。所以这一点在这整个行业里面来说都算是比较稀少的，因为在这个行业里有很多人是他们为了拿到这个证然后去熬那种很难熬的 hours， 但是在熬的过程中就逐渐迷失自己了，
就不知道为了什么而熬。
对，
是吗？
对，没错。很多人也就稀里糊涂去了一些制造业啊，或者是其他行业里面做一个普通的会计或者财务主管，这样的话就等于人生就被 cap 住，它不是一个连贯的跳跃过程。我们身边有一个同事就是这样，就是根据另外一个同事，他当时被 offer 了一个 manager 的职位，但他是非常的恨这个行业，所以他想赶紧跳出去，对，他不想在事务所里面再继续做。然后出去之后，到了一个银行的一个 commercial banking 的，其实做的活也蛮辛苦，也不算是银行里面就是发展最快最好的部门。所以说从他的例子上来的话，就是一个比较反面的教材吧。有些人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跳，就是说我觉得我做这一行我已经做到头了，我看到瓶颈了，所以我需要跳，但他没有想好下一步是什么。一个猎头来挖，抛出了橄榄枝，不错的底薪然后不错的时间，他们就跳了。
因为他们就把钱作为一个唯一的左右他们选择一个标准，
钱和时间吧，
钱钱和
只是为了离开而离开，而不是说
为了长
更长远的目标而选择离开。
对
对，这点说很对。就是在我们这个行业，在会计这个行业里面做久了，你会发现很多人就是感觉就是你说迷失自己，他们会为了离开。你们知道大家都喜欢离开这个行业的话，一般你都是做三年然后离开，所以大家都会为了离开而离开，而不是真的为你下一步就是事业的发展而离开。其实说实话，因为我刚刚也说得很清楚，就是说最开始，因为当时你毕竟是个18、19岁的小男孩，对不对？
对，
你对这方面的话，你不会有太多的规划，你是会说你知道你大概想去偏向一个商科的方向，然后其他的你都是你父母帮你指导路或者
是
给你开路。但是通过你本科的一些经验和你的朋友圈和你身边的人脉接触多以后，你会发现你有自己的主见，然后你将来就是更加详细想做商科的靠哪方面来发展。
你有怀疑过之前你父母对你的一些规划吗？
本科的时候经常会，
但是后来就确定了，觉得自己也是确实适合这条路。
可以简单介绍一下你家庭背景吗？因为我上个星期刚采访过一个 PhD 的，
做教育的 PhD， 他的理念就是一个孩子的出国留学教育背景跟他的家庭教育非常紧密的关系。
先从母亲开始吧。我母亲她是个金融背景，在国内读了本科，然后她来这边跟我爸爸一起去了美国。然后母亲她在这摩根大通银行做 equity research， 对，行业分析，现在快有20多年。所以我母亲是来自一个金融背景，所以她对这方面都和行情都比较了解。我父亲他跟我说，是他从小是在中国农村长大，然后他比较运气，考上一个好一点的大学，被一个好一点的导师看好，送他一起跟他导师一起出国去了美国啊，在美国读的本科，然后一直他我父亲其实也是个 PhD， 他不是商科背景，他是一个生物统计背景，所以他在那边拿到 PhD 之后呢，直接在 Pfizer 做了10多年辉瑞。
对，
回来做了10多年，然后他现在出来自己，不是现在，就是说他好像是10年前出来自己开始创业，开始他自己的算是一个运营机构吧，他开始运美国 FDA 亚洲市场
啊。
简单来说，就是他应该算是卖药的，
但是他会做一些监控他的 policy。
没错，
咱们跟他说，这个是就是因为父母觉得是加拿大的 CPA 比较通用，所以建议你来加拿大读会计。但我想问一下，为什么选择会计的这个行？
因为商科这方面各种。会计的这方面非常通用，商科里面最通用就是会计，因为会计你可以打出共同语言，而且你以会计一个背景的话，你可以转去商科的，你可以转去金融啊、顾问，你可以转去财务管理、业务管理，这方面都可以。
聊到他这个成长背景，那么后来为什么想要去耶鲁读 MBA？ 先分解一下这个问题啊，就是首先你为什么觉得一定要读一个 MBA？
这个问题我觉得问的挺好的。这个问题其实是我申请 MBA 的时候每个面试官问我的第一个问题。再有就是为什么你现在要申请？对于我来说，这个答案挺简单，因为就是说我一直对自己的目标很明确，我想给自己打出一个足够的基础。但是这些基础呢，我必须要知道怎么样去用这些基础技术。我觉得 MBA 从一个教育方面来说，可以给我打出一些 technical 的水平，特别是如果你去一张名校的话，这方面的话也更加重要。但是还有一点我想说的就是，其实你读 MBA 的话，你基本上花那么多钱读 MBA， 你最重要的其实是为了买一个人脉。人脉是很重要，因为你进个 MBA 的话，你会认识每个行业，然后不同背景、全球各地的，可以说是人才吧。所以你打通这个人脉之后，而且一个学校的校友会有那么强大，你基本上就是说，只要你有一个目标，只要你有一个理想，他这个学校会尽所有全力去帮你实现你自己的梦想。所以我申请 MBA 首先是为了从这个教育方面，第二呢是为了这个人脉，因为我觉得人脉对我以后就业发展会有很多重要。简单的说法就是，有一句话就是说，如果你申请一个 MBA， 你以后还要去参加校招，然后去递简历的话，那说明你这个 MBA 没有申请好。
这个观点我们上一期时候这位说的是一模一样的观点，
是吧？
对，
他们俩都是 MBA 毕业。
对，
耶鲁是相比起哈佛应该是人脉方面会更有效，很多总统基本都是从耶鲁出来的。我记得不是很确定啊，我记得从耶鲁出来的总统比哈佛出来的多。
那就是政治圈的一些人脉，
或者就是更人脉是更，就人脉的政治圈和商圈都通用，但是政治圈比商圈更需要人脉，所以我觉得耶鲁能构建的人脉是比哈佛比其他什么藤校都。
这点确实没错，他耶鲁的人脉确实比哈佛要强大，这两个不能对比。但另外一点你不能对比的就是说，说白了他你哈佛商学院给所给你带来的机会是你耶鲁大学给你带来的那些那么多。因为作为从一个商科来说的话，你如果你有一个选择哈佛耶鲁，你毕竟还是会选上哈佛。但是你如果你想去学法律政治方面的话，甚至特别是拉斯国际法学院的话，你肯定会一般大部分都会选择耶鲁。
侧重点不一样。
所以每个学校各有优势嘛，但是你商科的话，如果你有哈佛这个机会，你肯定还是会选哈佛。当然这是我个人观点。
他之前不止拿到一个offer， 可以说一下你拿到哪几个 offer， 最后为什么选择耶鲁？
我一共申请了四所学校，所以我申请了哥伦比亚大学，申请了纽约大学 NYU Stern， 申请了耶鲁大学，还有一个芝加哥布斯商学院。说起这一点其实挺奇怪，就是说这个过程，等一下可能会聊这个过程，很多东西就是不会在你预测中间。我当时觉得耶鲁应该是最难拿到一个，然后我觉得纽约大学可能是比较容易拿到一个，但是我四个学校里面有三个给我录了，唯一一个没有录就是纽约大学。所以纽约大学是当时我觉得在我心里当时我是拿出来垫底的。
顺便就是马上聊一聊这个准备和面试的过程，
听众朋友们很想听的一个过程。
对，你当时去准备这些，因为当时你应该还在上班嘛。
对，
那你给自己规划是提前多久去准备这四个学校的面试？
说实话，面试我一点都没准备，直到我拿到面试通知的时候我才会去准备面试。我先解释一下这个过程嘛。你首先你要考 GMAT， 你考 GMAT 或者考 GRE， 这个过程你一般大部分都会准留差不多3到4个月来准备这个考试。你考完 GMAT 的时候你成绩会马上出来，所以这个等待时间并不是很长。然后基本上每个学校都会问你本科成绩、 GMAT 成绩，然后加上你的简历和一些你的课外活动，从你本科一直到现在工作之后的课外活动。你现在的工作要问你公司的两份推荐信，一个是你现在的上司，一个是你如果你换工作你之前的上司，然后另外就加2到3篇就是申请论文，你的 personal statement。 至于什么时候开始准备呢，我真正开始准备这些材料的时候，我首先说第一步吧，我是申请学校的这些 deadline， 因为我都申请都是第二轮，所以他们都是今年的1月份，就要2017年的1月份开始要交的，所以我大概是去年的1月份开始准备考 GMAT， 然后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6月份我要考 GMAT， 而且我必须一次就达到我自己理想的成绩。以我现在这个时间段的话，我没有太多时间去再考第二次，所以我1月份开始准备。但是我真正开始就是用心读书开始准备的时候，大概是5月份吧，因为你像在找我们公司1月份到4月份都属于比较非常忙的期，经常加班，每周可能加班时间可能每周可能80小时，所以你要再抽出时间来准备。没考 GMAT 基本上不太可能，所以我真正开始用心读书是5月份6月份，然后我6月底考 GMAT 达到我想要的成绩，然后剩下2个月暑假我就开始准备材料。因为一到9月份开始的话，这些学校都会来全球各个城市来见你们，然后你们就必须要开始去打通他们的人脉。我大概也是9月份，我跟 Zed 一个共同一个上司，就是我们的 manager 交代好，说我以后想读 MBA。 推荐信其实你自己没有太多控制，你都要看你上司的时间来安排，所以我建议就是说你至少 给他们一个月的时间，他们要交的时间之前给他们一个月，在这一个月时间让他们随时自己去
跟你交流，
去交流，然后随时去帮你写。我自己给自己留了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吧，所以我是十一月份一直到十二月份开始写我所有的那些论文。每个学校论文不一样，但是你是说你要提前开始写论文的话，你基本上是写不好的，因为你对每个学校的他们一些风格，他们每个学校的一些偏向和那个学校的那个学校的感觉你没有，因为你还没有见到这些学校的人，对不对？所以你必须等到九月份跟这些学校的人打过交道之后，跟他们
接触过
之后才会了解这个学校是怎么样子。而且他们经常会喜欢学生去他们学校去做一个访问，一两天那种 tour， 自己去体会去感受一下。真正写出来的时候并不难，我只给自己留两个月，但是我觉得我申请四个学校的话，你实在想写的话，你一个月可以写出来，一般不是很长，500个字。英文
就是研究工作准备工作是需要，就是信息收集方面需要做的很多。
对，没错。因为当你真正开始写的时候，你会发现500字实在是不够，
真的是不够。我知道，虽然我申请的不是什么好学校，但我觉得500字都不够。那你觉得你申请学校这么好？我觉得真的500字实在是，
我就是没有对比性。不能跟你说你学校，你觉得你学校不好，就是你就写的东西没有那么多，因为你每个学校不同的理想，不同的点。
对，
你关键是要抓住那个学校的点。就是申请哈佛写的，被哈佛录取写的，他们的 personal statement 可能只有350个字，就是都没有用完，但是他们同样也会达出那种效果。
我觉得他刚才里面讲的一个最关键一点，就是他在写这些 PS 的时候，他一定要去真正接触过那边的人，去过那个校园之后，感受那个氛围，因为每个学校的氛围那种气氛是不一样的，你得量身定做，真的像那个学校的学生一样去写，才能真的打动他们。
对，没错。
那之后是把所有材料提交过去了，要等多久？大概能收到面试通知？
看哪个学校，芝加哥大学2个星期之后就给我打电话要我过来面试。像耶鲁大学这样学校，我当时已经抛弃希望了，因为我是一月中提交了我的 application， 他们基本上二月底才通知我，就说过来面试。就当时我已经完全已经放弃了这个大学，但是他们那个时候给我面试的时候呢，大概有2个星期准备吧。他们会让你自己去他们的网站上，然后自己预定一个面试时间，但是那个时间最长就离你收到通知的时候2个星期的时间，然后2周我会过去面试。
所以这4所你申请的学校，你都收到面试通知吗？那我们要不要分开来讲一讲，你面试有没有一些你觉得挺有趣或者说挺有意义跟大家分享的一些故事？
对，就像我之前说，每个学校的风格不一样。纽约大学他们面试界的权力集中在他们自己校招那些人里面，就是他们的 admissions committee。比如说他们整个学校，他们每年会要面试差不多2000个人，在里面他们要收700到800个人，2000个人都是他们8个人面试，他们一共只有8个人，因为他们不想让其他人来有这个权利，所以他们为了控制他们面试质量吧，他们8个人来面试。所以我是面试跟他校招的其中一个 admissions commission member。
这个里面主要是 faculty。还是有 administrator，
我觉得应该都有，
还有校友，
没有 faculty， 100%那个
行政人员。
行政人员
就专门负责招生和面试的。
对，只有上学招生和面试。然后我跟纽约大学面试，当时想就是说没有，就是有点像工作面试了。你根本就不会觉得你是去一个学校去读书面试，因为他非常正式，问你的问题跟基本上工作职场上面试的问题差不多。然后我离开那个面试，当时我的感觉就是说没有说特别好，没有特别坏，是像一个普通的工作面试，所以没有给我带出特别的印象。这方面可能跟互动有关系，因为最后他们也没有录取我，所以可能都是同感。
那可能从 HR 的角度来看，是不是也是因为他们本身面试的时候给你营造气氛，因为你说了嘛，你说他们的面试更像一个工作面试，可能就是因为这种比较不是很灵活或者怎么样。
这就是好的 recruiter 或者就是在做面试的时候，面试方也得营造，就是像外语说的，也得营造一个比较好的气氛去鼓励。除非就是说这个面试纯粹是为了卡人，就是人太多了，我们就是要设计一个非常严苛的环境，一个严苛的标准卡出去。但这种现在说已经不适合目前的这种面试方式，因为现在很多时候你卡出去的人实际上可能是就是因为你没有给他一个好的环境，他才没有表现好。你把这人卡走，他到别的地方发展很好，最后成为你的竞争对手的。对，
市场也如此。
对，
我当时第二个面试哥伦比亚其实是一样的，就是说他们也比较集中，但是格外感觉不一样的是，他哥伦比亚跟我面试的那个校招那个工作人员，他非常非常，我跟他非常就聊得来，然后基本上那面试办应该是半小时，后来我们聊差不多1个小时，他那个格式完全不正规了。他唯一就是真正的面试的问题问了我2个，就是说首先 tell me about yourself， 跟我讲一讲你的背景，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你要来我们学校读 MBA， 其他他基本上没有问我任何问题，然后我们整个面试就是一个聊天的一个过程，
可能会聊到读书啊，聊到一些兴趣啊，聊到一些其他的。
当时 他聊他，因为他女儿当时大学本科，
嗯，
所以我们聊花了很多时间聊他女儿这方面的事情。这个面试互动比较好，所以最后我还是哥伦比亚给了我
这个
录取通知书。
从 HR 角度来说啊，我面试的时候如果都聊 formal 的问题，像刚才这个说的不好也不坏，但如果聊到一些 informal 的问题，而且就是说明显聊的时间比原计划要长。这个就说明就是面试方对被面试方是很有兴趣的，他对你最基本的那些就是条件已经满意了，他想问一些更加 informal 的问题，看看你的 personality， 或者他对你的 personality 更满意了，他看跟你这个人以后能不能聊得来，就是你跟这个组织的文化和那个氛围是不是匹配。
没错，关键是看这个匹配，
对
你是不是一个 good fit。 下一个比较糟糕的是我的芝加哥面试，当时是二月份，我收到通知书，然后我那时候已经在公司请了太多假了，然后是我们公司特别忙的时候，所以我那次实在是没有时间飞到芝加哥去面试，所以我在网上申请的是校友面试，就是他们会给我匹配到一个在多伦多本地的一个芝加哥大学毕业的校友，然后他来给我面试，所以我是二月底跟他们面试的。这个校友他当时我们说好晚上六点钟在一个星巴克见面来面试，然后他当时是我六点到，然后他六点二十到，他非常匆忙，然后当时星巴克是那天是六点半关门，他说 sorry I'm late， 不好意思我这边迟到了，我说没关系，要不我们换个地方吧，因为这里还有十分钟就关门。接下来这句话直接让我当时有点无语，他说哦 don't worry we won't take that long， 当时我就有点就是直接有点傻了你知道吗，我说他准备给我十分钟就把我面完了，然后他就从口袋里拿一个笔出来，就开始问我一些基本问题啊。问完之后呢，他也没有表情，也没有说，也没有他的互动，但他也没有说很没有礼貌，他其实很有礼貌，他只是吸收一些信息，互相握了一个手，然后就结束了。这个芝加哥是我唯一一个完全没有把握被录取的一个学校，但是让我非常的奇怪的是，他们基本上第二天就打电话给我说我被录取了。
这个校友很厉害，
那你
这么短时间，
这可以分开，就他能在十分钟，在一个很仓促的情况下。能打动这个面试方，就是一定是在这个十分钟里提供了足够有效的信息，就有点类似于那种电梯一连演讲的那种感觉。
这个面试的过程其实是个双向选择的过程，因为他 对于他来说，对于 J 来说，他有比如说三四个选择，那么他最后选择去哪儿，也根据你面试他的人给他留下的印象也很有关系嘛。
对
吧？
我当时跟他基本上没有任何互动，就是我每给他的回答，我也没有觉得他会很满意。他没有摆臭脸，也没有说他觉得对我答案不满意，但是他也没有感觉就是对我的答案非常有信心。如果你选择一个不去校园面试，你选择在跟本地一个校友面试的话，你这个风险自己要承担，这个风险，你很有可能碰到一个好一点的校友，很有可能碰到一个就是不太适合你的校友。对这次经验的分析，就是说，因为这个学校他们本身就每年招的 MBA 学生比较多嘛，
嗯。
而且他们也很喜欢金融，就是想以后有以金融发展目标的背景，所以他们可能已经觉得我的背景已经符合了，所以他们
形式
对算是一个形式，首先算是个形式，第二呢他们可能就是想一个校友来见一见我，感觉我是不是就是社交上面就是沟通上面会不会有口语上面会不会有问题，然后一旦发现就是我这方面没有问题的话，他们就基本上直接让我通过了。
你有没有觉得他迟到是故意的？
我刚才想问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没有更多的资料，看看是不是芝加哥大学的校友面试校友都喜欢迟到，这是一个预设的一个环境。
没有，这人并没有。虽然我没有想你就是故意迟到，但是我当时回到家，我第一件事情就是来电脑上打开电脑，然后去网上查芝加哥大学，就是以前的那些基金嘛，就是说有其他同样的申请人
校
友面试。有没有这种经验，然后反正什么样的奇奇怪怪的经验他们都有写过。
这个其实
就是每人设就是每个校友自主设计一个，你看固定在临30分钟关门然后迟到20分钟，这个是这个套路，可能别的有其他套路。
就是多伦多是这个套路，可能在其他城市的校友是另外
的。
他这四次面试真的就是每个面试都不一样，每个面试都是一个新的种类。
由于节目时长的原因，这一期对 J 的访问就先到这儿。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会继续跟 J 聊一聊他在耶鲁面试的一些趣闻。好，大家下周再见，拜拜。